王夫人听了这话，猛然触动往事，便问凤姐道：“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，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，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，正在那里骂小丫头。我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，因同老太太走，我不曾说的，后来要问是谁，又偏忘了。今日对了坎儿，这丫头想必就是她了。”凤姐道：“若论这些丫头们，共总比起来，都没晴雯生得好。论举止言语，她原轻薄些，方才太太说的倒很像她。我也忘了那日的事，不敢乱说。”王善保家的便道：“不用这样，此刻不难叫了她来，太太瞧瞧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宝玉房里常见我的，只有袭人、麝月。这两个笨笨的倒好，要有这个，他自然不敢来见我的。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，且又出来这个事。好好的宝玉，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，那还了得。”因叫自己的丫头来，吩咐他道：“你去，只说我有话问他，留下袭人、麝月服侍宝玉，不必来。有一个晴雯最伶俐，叫他即刻快来，你不许和他说什么。”小丫头答应了，走入怡红院，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，睡中觉才起来，正发闷，听如此说，只得随了他来。素日晴雯不敢出头，因连日不自在，并没十分装饰，自谓无碍。即到了凤姐房中，王夫人一见她钗朵鬓松，山垂带退，大有春睡捧心之态，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，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。王夫人便冷笑道：“哼，好个美人儿，真像个病西施了。你天天做着轻狂样子给谁看？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。我且放着你，自然明儿揭你的皮。宝玉今日可好些？”晴雯一听如此说，心内大意，便知有人暗算了他，虽然着恼，只不敢作声。他本是个聪明过顶的人，见问宝玉可好些，他便不肯以实话答应，忙跪下回道：“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，又不常和宝玉在一处，好歹我不能知，那都是袭人和麝月两个人的事，太太问他们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就该打嘴，你难道是死人？要你们做什么？”晴雯道：“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，因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，宝玉害怕，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，不过看屋子。我原回过我笨，不能服侍，老太太骂了我，又不叫你管他的事，要伶俐的做什么？我听了不敢不去，才去的。不过十天半月之内，宝玉叫着了，答应几句话就散了。至于宝玉的饮食起居，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，下一层有袭人、麝月、秋纹几个人，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，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。太太既怪，从此后我留心就是了。” 王夫人信以为实了，忙说：“阿弥陀佛，你不进宝玉是我的造化，竟不劳你费心。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，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。”因向王善保家的道：“你们进去好生防他几日，不许他在宝玉屋里睡觉，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置他。”贺生：“出去，站在这里，我看不上这浪样。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装扮？”晴雯只得出来，这气非同小可，一出门便拿手帕子握脸，一头走一头哭，直哭到园内去。这里王夫人向凤姐等自愿道：“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，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，竟没看见，只怕这样的还有，明日倒得查查。”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，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，常时挑唆的邢夫人生事，纵有千百样言语，此刻也不敢说，只低头答应着。王善保家的道：“太太且请息怒，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，如今要查这个是极容易的，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，内外不通风，我们竟给他们个冷不防，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，想来谁有这个，断不单有这个，自然还有别的，那时翻出别的来，自然这个也是他的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话倒是，若不如此，断乎不能明白。”因问凤姐：“如何？”凤姐只得答应说：“太太说是就行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主意很是，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。”于是大家商议已定，至晚饭后，待贾母安寝了，宝钗等入园时，王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进园，贺命将角门接上锁，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来抄检起，不过抄检些多余攒下蜡烛灯油等物。王善保家的道：“这也是脏，不许动的，等明日回过太太再动。”于是先就到怡红院中贺命关门。当下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，忽见这一干人来，不知为何直扑了丫头们的房门去，因迎出凤姐来问是何故。凤姐道：“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，因大家混赖，恐怕有丫头们偷了，所以大家都查一查，去一儿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坐下吃茶。王家的等搜了一回，又细问：“这几个箱子是谁的？”都叫本人来亲自打开。袭人因见晴雯这样，必有一事，又见这番抄检，只得自己先出来，打开了箱子并匣子，任其搜检一番，不过平常通用之物，随放下，又搜别人的，挨次都一一搜过。到晴雯的箱子，因问：“是谁的？怎么不打开叫搜？”袭人方欲带晴雯开时，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，慌啷一声将箱子掀开，两手提着底子， 往地下一翻，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。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儿，便紫涨了脸，说道：姑娘，你别生气，我们并非私自就来的，原是奉太太的命来搜查。你们叫翻呢，我们就翻一翻，不叫翻，我们还许回太太去呢，哪用急得这个样子。晴雯听了这话，越发火上浇油，便指着他的脸说道：
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，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。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，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。
凤姐见晴雯说话锋利尖酸，心中甚喜，却碍着邢夫人的脸，忙喝住晴雯。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气，刚要还言，凤姐道：
妈妈，你也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，你且细细搜你的，咱们还到各处走走呢，再迟了走了风，我可担不起。
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，且忍了这口气，细细的看了一看，也无甚私弊之物，回了凤姐要别处去。凤姐道：
你可细细的查，若这番查不出来，难回话的。
众人都道：
竟都细翻了，没有什么差错东西，虽有几样男人物件，都是小孩子东西，像是宝玉的旧物，没甚关系的。
凤姐听了笑道：既然如此，咱们就走，再瞧别处去。
说着一径出来，向王善保家的道：
我有一句话，不知是不是，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，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检不得的。
王善保家的笑道：这个自然，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。
凤姐点头道：我也这样说呢。一头说，一头到了潇湘馆内，黛玉已睡了，忽报这些人来，不知为甚事才要起来。只见凤姐已走进来，忙按住她不叫起来，只说：
睡着吧，我们就走的，这边且说些闲话。
那王善保家的带了众人，到了丫鬟房中，也一一开箱倒笼，抄检了一番。因从紫娟房中搜出两副宝玉往常换下来的记名符，一副束带上的披带，两个荷包并扇套，套内有扇子，打开看时，皆是宝玉往日手内曾拿过的。王善保家的自谓得了意，遂忙请凤姐过来验视，又说：
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？
凤姐笑道：哈哈，宝玉和他们从小在一处混了几年，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。况且这符和扇子都是老太太和太太常见的，妈妈不信，咱们只管拿了去。
王家的忙笑道：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。
凤姐道：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，撂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。
紫娟笑道：直到如今，我们两下里的账也算不清，要问这一个，连我也忘了是哪年月日有的了。
这里凤姐和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内，
谁知早有人暴雨探春了，探春也就猜着必有缘故，所以引出这等丑态来，遂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。一时众人来了，探春故问
何事。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，连日访查不出人来，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，所以大家搜一搜，使人去疑儿，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。探春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，我就是头一个窝主，既如此，先来搜我的箱柜，他们所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。说着便命丫鬟们把箱一起打开，将镜脸、妆盒、亲服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起打开，请凤姐去超越。凤姐陪笑道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，妹妹别错怪了我，因命丫鬟们快快给姑娘关上。平儿、风儿等先忙着替世叔等关的关、收的收。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，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，我原比众人歹毒，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，都在我这里间收着，一针一线他们也没得收藏，要搜所以只来搜我，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，只说我违背了太太，该怎么处置我去自领，你们别忙，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。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，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，果然今日真抄了，咱们也渐渐的来了，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的，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，才能一败涂地呢。说着不觉流下泪来。凤姐只看着众媳妇们，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，奶奶且请到别处去吧，也让姑娘好安寝。凤姐便起身告辞。探春道可细细搜明白了，若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。凤姐笑道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。探春冷笑道哼，你果然倒乖，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，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，你趁早说明，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。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，只得陪笑道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。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没有？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都明白了。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，素日虽闻探春之名，他想众人没眼色没胆量罢了，哪里一个姑娘就这样厉害起来，况且又是庶出，他敢怎么着？自己又仗是邢夫人的陪房，连王夫人尚另眼相待，何况别人？只当是探春认真担恼凤姐，与他们无干，
他便要趁势作脸，因月仲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，故意一掀，嘻嘻地笑道：“
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，果然没有什么。”
凤姐见他这样，忙说：“
妈妈走吧，别疯疯癫癫的。”
一语未了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。探春登时大怒，指着王家的问道：“
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来拉扯我的衣裳？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，你又有几岁年纪，叫你一声妈妈，你就狗仗人势，天天做号，在我们跟前逞脸。如今越发了不得了，你索性忘我动手动脚的了。你打量我是同你们姑娘那么好性，由着你们欺负，你就错了主意了。你来搜捡东西我不恼，你不该拿我取笑。”
说着便亲自要解纽子，拉着凤姐儿细细地翻。“
省得你们叫奴才来翻我。”
凤姐平儿等都忙与探春理群整妹，口内喝着王善保家的说：“
妈妈吃了两口酒就疯疯癫癫起来，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，快出去，别再讨脸了。”
又忙劝探春：“好姑娘别生气，她算什么，姑娘气着倒值多了。”探春冷笑道：“
我但凡有气早一头碰死了，不然怎么许奴才来我身上搜贼赃呢？明儿一早先回过老太太太太，再过去给大娘赔礼，该怎么着我去领。”